啊，烧就是煮所有性，一烧就是尽所有性，华就是诸法的大纲，义就是诸法的详细的内容。所以大家记得一切次第论也说法光明义光明嘛，在这里讲法义的时候，法是纲要，义是详细的内容，法是初学的人掌握到的大纲，义是见法以后的人详细知道的细节。他在这里是知道他的详细的细节，又再回过头来知道大纲就不一样了。就好像现在跟大家讲方法义，方法义很直接的讲出来了，哦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一二三讲出来了啊，我们通通知道了，但是细节不知道啊，就还要听老师去说明细节啊，说明细节以后，我只知道这三个纲要叫做知道他的法。他那个诸行无常，哦，无常不只是讲外在的无常哦，还有刹那生灭，还有念念牵灭哦，这个都是无常哦啊，诸行诸法无我啊，无常里面还包括苦，苦里面还有包括八苦，还有包括三苦啊，八苦生老病死苦啊，啊，怨憎会爱别离啊，求不得啊，五蕴炽盛苦。啊，一共八苦啊，三苦就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哦啊，还分这么多细节，这个叫一烧，哦，啊，还有诸法无我，不但纯无我，法无我，五蕴也无我，色受想行识都无我，无我，这个叫做一烧。啊，当我知道华对义不清楚，这个大纲不华。啊，当我知道义以后，再回来对法的了解已经两回事了。我在台湾，等到我到国外，台湾的师父我通通知道，等到我到国外旅游一周再回到台湾来，对台湾已经知道的这些师父的了解又不一样了。所以法说就是那个知道粗略的大纲，一说知道详尽的内容，知道详尽的内容，你又再来掌握大纲不一样了。知道详尽的内容，尽所有性，诸为诸法的住相，知道了诸法的住相，你又再回过头来通达动向不一样了。我们现在我们对佛法对一说不能通达。一知半解，对法说通通懂，都会讲给人家听。原来我不开悟，我讲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没有经过自相的思维，直接就共相就滚瓜烂熟，这个没有用。我尽所有性对诸法的自相都完全了解，又再知道共相见果啊，所以禅宗不说破就这样。你这个义尽所有性都没有直接跟你讲读所有性，害死你一生、哦、那个当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、哦啊、所以法说义说那个刚刚多闻的弟子们，他有法光明，听到诸行无常，诸行是苦，哇，身心充满了那个心乐，就哎，佛陀讲的道理真棒，真的诸行无常，诸行是苦。你看，我生在贫穷家里面，啊，从小每天都要打彩出去起顶回来，回算七点回来才能去上课呢。哦，我从小苦到现在呢，现在才稍稍好一点点，没有苦。佛陀讲诸行是苦，哎，真的。一点都没有错，不过现在没有过去那么苦了。诸行无常，嘿，这个也对、哦、但是啊，这个很牛皮的知道了，这个没有真正知道了。这个荣华富贵也是苦，也是无常，有没有知道？没有知道啊。等到从最低到最高的层次，从左到右，前提的东西都尽了它的所有性以后，再回头来看到法说不一样了。所以刚刚初学佛法的人，读到佛教很多精彩的语句，充满了喜悦法光明。到了佛教的一点一滴的道理都非常的清楚，读到了就非常的痛快，读到了就心悦意光明不一样。意光明是见法以后才有可能有意光明的，法光明是初学的人就有了。
啊，在这个层面上，法光明、一光明又跟这个所有性、尽所有性不一样啊。那个法光明是还没有尽所有性的人，啊，通读到佛教的时候就会感动，啊，也会喜欢，但是还没有真正处分。这些感动而喜欢的，再经过处分，你又变成一光明。啊，这里的如所有性讲的是一光明以后的，不是法光明的哦。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层次，我把它顺便说明一下啊。所以又看到一些师弟们讲一光明，那是见法的弟子以后的事。法光明初学的人，在练习多闻的人都有可能有法光明。佛教有时候故事讲得很精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于佛法的真实意还没有办法掌握，有时候看到佛教描述的几个故事，也会内心充满了喜悦啊。这个不谈了，这个故事讲不完，如果讲故事大家就知道了。听到那些故事若懂非懂，但是听到故事很清楚，哎，佛教真好，读到佛教就充满了喜悦，这就有法光明。以后那个心情再不好的时候，就再把我喜欢看的那几个故事翻开来，那几个语调翻开来读一读，又恢复一点翻页的气息，那个就叫法光明啊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看第七点。第七点说，以所知境，所知境就是外在的境界，也就是我们的所缘。我们的所缘已经被我觉察，叫所知。所知境就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境界，我们所应该觉察的所缘的境界，我们所应该了解的外在存在的客观的境界，这个都叫所知境。以所知境通达如所有性的人，才可以叫做有慧。右边看看，以所知境通达尽所有性，叫做有知。佛教的知慧意思大概差不多，但是如果知跟慧把它分开来的时候，是慧比较高，慧比知更高一层。所以你们看修三学，不说中上知，说中上慧。所以尊上慧是见法的啊，所以说知慧很少说慧知，先有知再有慧啊。如果知慧两个字分开来讲的话，啊，讲到正知的时候又不一样，讲到正知是阿罗汉才有的哈。这里就说，对于所知境界，当我通达尽所有性，所有的客观的境界，不管大大小小，那个可爱的不可爱的，现在我的前面，我都马上能够知道它的性质是什么一回事，它的志向是有些什么作用，我都能知道，叫知。进一步通达它的共相的时候，才可以叫做有慧。知，你看看这个东西，这个录音机好，那个录音机不好，这个录音机好，我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，不会被外表迷惑，这样就是有知。但是如果没有会的话，以为这个就很好，一直很好，有一天故障啊，怎么它也会坏？说到它怎么会坏的时候，人家研究，人家研究它怎么会坏的时候，结果是无常苦空，再好的也是无常苦空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变成了，变成那个，变成只有知没有慧。要有知又有慧的才是真正的智慧啊！所以知可以让我们尽所有性也就是有眼啊，慧能够让我们如所有性，就是经由质量的处分、限量的处分以后，能够在先处分的限量的基础上展开它的比量啊，有这样的能力的，也就是有实则力的。所以我刚刚不断跟大家讲，实则力是境界现前，连想都不要想，马上知道它有功德有过患。所以要接受它，还是要积结它，根本毫不犹豫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有实则力啊。举个例就说有人就有一天莫名其妙跑到我的面前丢下几百万下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在我的桌子上，怎么有几百万？到底是谁的？问了左边右边也不知道是谁的，我绝不会在那边欢喜。怎么桌上有一五六百万哦？不知道是谁丢的哦？大概是给我的嘛，不然为什么不放到别的桌子上？也不知道什么事，为什么送这个给我？ 不知道说崇拜我而供养我啊，还是又有什么事情关说来带头我啊，也不知道啊，在那边嘿，不知道要不要接受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给我啊，如果给我要不要接受啊，在那边又欢喜啊，又有一点犹豫。这个没有进佛有性，这个没有叫做施舍力，这个是他还在施舍。这个哈、哦，今天来的时候，怎么我的桌子上五六百万就在这边，我心连动都不动，这个跟我无关，这个少来，最好不要来。明天马上问，哎，这个钱请问是谁的、啊？哎，就某某人说要给你的 啊，他说为什么给我？不知道啊，你等本人才问啊，我一定很着急，赶快找到他，叫他钱赶快拿回去的。啊，老师不是嘛？我后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你老师把你的生日忘掉，我这个就是要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嘛，也没有什么目的，也没有要叫你怎样啊，尽管你用啊，就是要给你的、啊。我说生日哦，我何德何能能够有五六百万的生日礼物啊？请你拿回去吧，我不敢受用。心态真的从开始到尾巴都像我现在讲的这样，这个人有施舍力。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再造业，我讲的这个就叫做有施舍力。请问诸位，有没有有施舍力的人还在造业、啊、我很有施舍力，又在那边造一个业，这边造一个业，有可能这个叫做施舍力嘛？那我前在那边犹豫，不知道谁的哦，说要送给我，哎，可以说，哎啊，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来哦。啊、一听说原来是祝贺我的生日，心花怒放啊！这个真是飞来的福报啊！收下来算了吧。你看这个有施舍力吗？没有施舍力的。啊，这个整个过程他还在那边施舍而已，施舍到最后可能被打败，可能终于抵挡过去了。啊，这样也才有一点点施舍的能力，不能叫做有施舍力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在从明天上午醒来，你们出去外面所遇到的任何遭遇的事件，如果没有像我讲的这样，你们就是没有施舍力，没有施舍力离见我还蛮远的。我讲一个很现实，就是这样、哦啊、施舍施慧就是开始叫你从现在开始要锻炼如理作义。你在没有听闻佛法以前，求充满了不如理作义，大概90%都是不如理作义，甚至99%。从现在把经教说给你听，希望你开始要如理作义。经教先把什么叫如理作义，什么叫不如理作义告诉你，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嘛，你把不如理作义还说成如理作义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告诉你以后你不一定会接受，你觉得跟我的习气南辕北辙嘛。但是经教就不断的东讲西讲，所以才会有100册的大藏经嘛，不断的解脱给你听，确实这样才如理作义，这样就是不如理作义了。啊、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就要每天自己考究，我今天的行住坐卧、个持衣钵、穿衣服啊，做交易到底有哪几件如理作义，有哪几件不如理作义？我的身口意、意行先丢下来，我今天嘴巴讲出来的话有多少不如理作义？身体的动作有多少不如理作义？有多少真的如理作义？自己记录一下，这个就叫做修行的自记呀、啊。啊，记录记录就渐渐自己在锻炼思慧啊，哎，这一件我做得到，这一件我做不到啊，做不到这一件照经教讲会糟糕哦，现在水涨很好，未来一定会凄惨。哎，我一定要再考究，真的像经教讲的这样吗？再这样做就是又在修思慧了，又在锻炼思慧了。啊，终于越锻炼你的施舍力就越强，有些事情还要犹豫，有些事情真的毫不犹豫，最后大部分的事情都不犹豫，叫做有施舍力。这个人已经在往圣觉得闻的道路前进，这个就是不犹豫、哦、啊，就有了施舍力的、啊、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人有慧，这个人有慧，不但有知、已经有知，而且渐渐有慧啊，慧观成就，慧观成就就见法了。啊，这个是第七点。我们再看第八点，觉就是我刚刚已经讲眼知明觉，啊，我把它倒过来，啊，变觉知明眼，啊，那个觉就是悟入如所性。你们看，眼知明觉，觉是最后一句，觉就是见法了嘛。我有眼了，处证了，啊，知终于。 同位的不必再指证，我也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的。啊，明就是因为所有的种类，所有诸法的应处界，诸法的边际性，我都摸过，都批个审查过了。啊，这个叫做已经明了。明嘛，明白了嘛，明解脱果的明了嘛，都明了嘛，都清楚了，见缘起呀，啊，就觉就悟入见法了，所以觉就是悟入如所有事，明叫做悟入尽所有事，啊，这个都要以远知作为前行，啊，这个是第八点，啊，我们再看第九点，啊，第九点。第九点，常常经教在教我们修坐观一坐、卧观一坐，他修上下想或者修前后想的哪一个啊，都要经由这四个关键啊，他都叫我们要经由这四个关键啊，这四个关键我有用一二三四写出来，大家照一二三四哈，第九的左边是二跟三。啊，右边是一根四啊，啊，这里我们把它照数目数来讲，我先讲给大家听哈。它每次包括叫我们修光明想，包括我们要修毗婆舍那、修什么，它都叫我们要经过这四个阶段。第一个要善起华，第二个要善思维，第三个要善显了，第四个要善通达，啊。他，啊，这个善起华就是善知，就有的地方写善受持，哦，有的地方有时候写成受持，受持佛教华义的受持，哦，就是说有稳思故知华义故，大家到这里说善起华就是所听闻的经教要背起来，要记得，不可以把它忘掉啊，而且记得的经教要能懂得它的内容，这个叫做知法义。啊，知法义只是我们会，为什么这里也叫做思呢？这里没有说思哲理，这里只思的开始，我们会的完成是思会的开始，就是我听闻经教都滚瓜烂熟，道理也懂了，也记得了，啊，以后开始要实践，要去开始悟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叫善起华。啊，第二点倒过来看，第二点善思维就是进入修会了，他开始实际。这个修会不是已经有修习力，修会是开始在锻炼修习力。啊，什么叫做修习力？我过去已经不断讲过，有一分的施舍力就有一分的修习力，有八分的施舍力就有八分的修习力，没有半点施舍力就是没有半点修习力。施舍力我刚刚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，今就现前毫不犹豫，就知道有功德有过患了。如果你还在那边，这个到底有功德还是有过患，显错了，盲修瞎念，不要说修行，你还倒退你。所以有几分思哲力就有几分修习力，所以善思维就是思维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，就是有思哲力啊。所以善起华、善受持只是完全听懂啊，就在进行思哲的时候，开始锻炼思哲的时候。第二个善思维就是思哲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，已经有思哲力了啊，所以这里说由修为故啊。第二个解释说如其正理而思维故，思维不是脑筋在思考的意思，思维是我的意思在动荡的意思，记得这一点哦。内正思维哦，或者正见、正思维、正思维、正当的意识活动，不是正当的思考活动，记得这个。受想思，你看意行，身口意行的意，意有两个成分，一个内在的前五识就是意，前五识第六意识的第六意识就是思，思有六个哦，就是身口意行的意有六个意识，六个意识的前五个也叫意，不过前五个是空明，像我一般刚刚写的空明，第六意识就是思，就是意识，意识活动，眼睛看到东西的认识的，耳朵听到声音认识的，但是第六意识才能活动，那个叫做思， 受想行，行包括身口意行，只有第六意识的行才叫做思。哦，那个身口的行不算思。啊，所以这里说，如即正理而思为故。我的意志不动，就把一动就跟真理正理相应，就如正理而动，如正理而期望。涅槃功德真是无上啊！只要被我发现跟涅槃有关的，就追求；跟涅槃无关的，包括升天，包括得到禅定，不追求。这个叫做如即正理而思为故，也就是如理作意的意思。这个才叫做善思维。所以第二点的善思维已经有思哲力了，叫做善思维啊。啊，再看第三点，第三点善显了啊。另外一个名词叫善结会，就是如所有性故。那我们第三个跟第四个把它连贯起来讲，第四个善通达，尽所有性故，如实之故，善通达就是见法了。由于善思维又进入善通达，那他怎么把第三个若善显了，善显了放在第三个呢？这个跟菩提灭道的道理一样。好，这个所谓佛法都有这样的一个局面。我们你看，由于我们发现存在的现象都是痛苦的，痛苦的是结果，结果追究它为什么会造成痛苦的，就发现是众缘合而来叫因啊，灭道啊，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应该就要靠修道才能进入灭掉烦恼？灭就是灭难，所有的烦恼就是多超苦干净，叫做灭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痛苦啊！追究形同痛苦的很多原因存在，这些痛苦的原因没有断是不能够断的，要断这些就要靠修道，修道又才能入灭，所以应该说苦集道灭，不能讲苦集灭道啊。这里也一样啊，应该说善启发、善思维、善通达、善显了啊，怎么会讲成善启发、善思维、善显了再善通达呢？一样，这个灭哈，不告诉我们这样。现在生活好痛苦啊，这个痛苦一定要把它断了才好。要断痛苦，要找出形同痛苦的原因嘛。啊，痛苦要断了才好，痛苦断的情形就叫做涅槃嘛。还要得到涅槃，就要靠修道。所以苦集道灭，对没有见法的人讲，对于见法的人要讲苦集灭道，这个一样。对于没有见法的人要说善启发、善思维、善通达，再来善显了。对于已经见法的人来讲，他是善启发、善思维以后终于见法，叫做善显了啊。要修道嘛，要使果位上升，要使果位上升一样善通达，继续修道。所以杂案经有好多部经都这么讲。有人问舍利弗，我要怎样才能见法证出国？他说要观察无蕴啊。他说我已经证出国了，我要怎样才能证二国？一样继续观察无蕴。我已经证二国了，要怎样才能证三国？继续观察无蕴。都是观察无蕴，观察无蕴就是修道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我知道痛苦的原因，终于把形成痛苦的原因断了以后，我就能入灭啊，断了以后证出果，现观涅槃，证出果，果位还没有上升啊，要继续修道啊。所以对见法的人来讲，苦集灭道；没有见法的人，苦集道密。但是没有见法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道，这个不是道？你又没有得到圣觉者，连圣觉者你都不懂，你怎么能知道这样叫往涅槃，这样叫不往涅槃呢？哎，但是我有一个老师是见法，我有一个老师是阿罗汉，他引导我要叫我这么做，这个时候就是苦集道渐渐入灭啊。对于已经见法的人是苦集，他终于见法入灭了以后，为了死灭的境界继续膨胀，而且一点都不忘乎，就要继续修道，继续修八圣道，这里讲的一样。啊，所以善通达就是尽所有性，尽所有性以后得到如实觉嘛。如实觉就是如实知，如实知见，如实觉如实知的时候就变成如所有性了。 啊，所以第四个、第三个善显了如所有性的意思，就前分之故，不是只知道一部分，尽所有性，一部分一部分的知道，知道，知道到所有的部分都知道光了，终于全部都知道了。已经处众共相的人叫全部都知道了，自相一步一步的处证叫尽所有性啊。尽所有性讲的是说，那个前面讲的一切有为事皆五华所摄，五蕴外再没有其他的五蕴，一切诸华都是借助所摄，这个都完全了解才叫做尽所有性。这里讲这么多点，包括普及灭道四圣谛的道理也完全穷究了，这些都通达叫做尽所有性。尽所有性的尽所有性完成的同时就是如所有性，所以如所有性就是前文之故啊。我这样讲施舍利是什么意思，大家就知道施舍利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有多么重要，这样大家就知道了。到这里我就把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的重点大纲都讲完了，啊，下面那个弥劫师地论在讲下去的时候，到处都还会产生跟他有关系的。今天这个哦，刚刚开始来，因为我们发很多东西哦，拿来拿去很乱啊，我要勾，结果今天的录音都录得乱七八糟哦，刚刚又发现这边没有换面，所以现在剩下没有几分钟，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起始很深，不知道你们听了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们现在可以提出来问。如果有问题的时候，剩下几分钟，也可以再继续讲下去。不知道你们听了有哪一点特别不明了的，如果有特别不明了的，实际提出来问，没有关系。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明了的，或者中间听的哪一个术语不太懂也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啊？修行的整个过程哦，再重复一次的，整个修行的过程叫做行正念正知啊，正知完成就是阿罗汉啊。行正念正知的整个过程就是行八正道，我顺便把这个讲一下好了。八正道，所有的菩提分啊。就是有八正道，以八正道作为代表。菩提翁我也大概跟大家讲了，三十七菩提翁娃其实只有七大类，一个是四念处，一个是四神足，都是四，还有五根五力，就是五根五力，还有七结婚，七结婚，还有八正道。平常讲一圣道，我顺便讲一下，阿含经常常说有一圣道，尽众生度忧悲啊，令离苦恼得证涅槃，或者得如实法，或者得真如法，所谓是念处是也啊。那个一圣道确实翻成白话文就是唯一的气象的道路啊，所以大家在所有的经教都可以看到那个所有尽，就是说有一气道，有一道，有一乘道，都讲这样。大部分你们看到的都是四念处啊。我在前这几天我加以重复的在归纳的时候，事实上一乘道指的是三十七菩提分，不是只有四念处。在其他的经文也说四神足是一乘道。他说有一道能够尽众生令离忧悲业苦恼断五盖得证涅槃，或者得应分离，所谓是神足是也。另外一个又说所谓八正道是也啊，所以这些都是互相连贯的啦。他们也关于这个，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就正在说明之中。我现在等讲到那个部分我再详细说明，现在我特别来讲八正道。八正道要由三个部分形成，所以每次说正道现前就讲八正道，其实是三十七菩提分完连贯的，但是以八正道做代表。八正道要分成三个
三个层面
休息的对象。
宝岩，
我在这里，你们看那个第四讲义的第四节，除所有性罪及失者说，未若所言是真实性。
你看，就是息休息，休闲的意思，还要有住住办住道，作为对我所修行的道路加以助办助道，啊，还要具备几个条件，哦，要具足几个条件。
修习的对象是哪五个呢？修习八正道里面有五个是我们学习的对象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理、正念、正念，这五个是我们学习的对象。
然后正精进都是助道的，或者叫做正方便，啊，
这些都以正见作为前导，
所以叫做见法。正见作为前导，如果知道正见，
它是正见；知道这个邪见，它是邪见。我有正见，我知道我有正见；我有邪见，我知道我又起邪见。
这个人就是在修习正见，
这个人就是已经在修习正见，
他。
终于我现在有正思维，我知道我有正思维，我又堕入正思维，看到那个又包红包来包几千万来的时候，我就在犹豫要不要给他过关啊，这个违法的事情要不要给他过关，又在那边犹豫，这个时候就是我在邪思维啊。哎，我什么在邪思维？现在我是在邪思维啊，我马上自我警惕知道，啊，所以知道我正思维，我现在做的循规蹈矩正思维，我就自己知道，知道我起了邪思维，我也清楚我现在在邪思维，因为我知道我在邪思维，就有能力把它制服下来。
啊，知道正思维是正思维，知道邪思维是邪思维，这个也是我们修习的正向，这个叫做正思维。啊，当我知道正见，知道正思维，知道正义、正业、正命都没有关系，哪一个都没有关系。为了断除邪见得正见，为了断除邪思维得正思维，